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好，我们再看下一章这是从壁画里面找到的这个亚述帝国。你发现这边他们就是射箭，然后他们很残忍，你看攻城杀的人堆在地上，尸体这么多，到处都是。然后在这里呢，他们用这个柱子把人吊死你看卡着脖子这样吊在这边他们是非常残暴的一个民族他们这个杀人不眨眼这个你去读历史书这些参考书，你就知道这个当时的亚述王他残忍到他就是可以活剥皮的他可以把人插在柱子上面，他可以弄人的头做他这个战胜的纪念碑这个反正就是各式各样的残忍所以当这个约拿听说神居然要去救他们那他简直心里面不能想象，因为那时候亚述开始逐渐兴盛，逐渐这个做大，开始在各处开始欺压这个他们周围的这些其他的国家的人，所以这个对约拿来说他受不了这件事情所以有人说第一件事情他是爱国也不是没有可能，对不对？第二件事情讲到他的成见就是他不愿意叫外邦人得救第一个是说他不愿意他的百姓受害，就讲到他爱国。第二个他不希望这些残忍的人得救这是讲到他自己用他自己的观点，他的价值观他有限的爱心，他的喜好，他的传统，他的经验来这里衡量来决定而不是照着神的心意这是他自己的看法，他觉得这样子的人怎么能够让他得救呢所以成见也是我们服侍主的人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的成见影响神的工作，我们的成见影响我们人跟人之间的配搭那很多都会造成问题你们听我讲过斯百克弟兄，他从前是最不能接受这个女人讲道的所以他有一次这个在自己教会主日讲道的时候，特别主题就讲到成见他讲到成见是天然人这个影响神工作一个非常刚硬的一个营垒一个坚固的营垒，需要被神打破不可以带着成见来侍奉神。就他讲完道回到家的时候，就发现家子里面有一封信是英国开西聚会的通知你知道这个英国开西是非常有名的聚会那个莫安德烈啦，很多这个 Hopkins 啦，很多神的仆人都在那边讲过道，所以大会邀请他去的时候，他一看讲员是 Mrs. Penlewis 宾路易师母他马上就往桌上一放，女人讲道不去他本来就定义不要去的，结果圣灵就在里面光照他，你早上才在讲成见天然人的成见是最影响神工作和祝福的，你自己就是这么强的成见所以他那天就决定在主的面前顺服圣灵给他的责备他就决定去了。结果他到了开西那次聚会，听宾路易师母讲同钉十字架弟兄姊妹，神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有很多这个恢复的这个工作那教会的恢复史比复兴史还要宝贵这个复兴史常常是为了当时的那边的人，让他们在属灵上得到更新，得到复兴，得到一些特殊的经历或祝福，但是恢复史是等于恢复教会属灵的产业把真理恢复了，把这个祝福重新带到神的百姓中间。所以像马丁路德把因信称义恢复过来了莫安德烈把内住的基督为我们产业讲得这么清楚那宾路易师母呢，神给他一个特别的托付，就是传同钉的十字架，同钉的亮光。所以你如果去读宾路易师母的传记，你知道他非常抗拒这个托付的，他说主我是个姊妹，那个姊妹讲到很多人都抗拒的，而且讲这么重的一个真理他觉得对他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因为神这么严肃的托付他就是做一个顺命的人，所以他就传十字架传铜钉传加略山的十字架。所以当他那天讲铜钉亮光的时候，斯拜克弟兄说他整个对十字架的 那个启示认识一下子被带到一个更深的境界，一个更高更宽广的境界。哎，他早就是一个神的仆人，早就会讲十字架的信息，但是神那天却借着使女宾路易师母开了他的眼睛。弟兄姊妹，我们的成见很影响我们的，非常影响我们。这个马克吐温有一次到旅馆里面去住宿啊，他那个旅馆呢，这个他一看怎么都没有窗户哈，这个是密封的，所以他就很头痛，因为他这个人很喜欢有 fresh air， 这个空气好才能睡，这个没办法，他就只好睡的，这个半夜睡啊，左翻右翻都睡不着，他就觉得他实在受不了哈，这个缺少新鲜的空气。所以半夜醒过来他也懒得开灯了，他就拿起椅子来，他实在受不了了，他说明天陪就陪吧，他就走到那个玻璃面前，就啪一下把玻璃打破了，然后就深呼吸，哎，新鲜空气很舒服啊，然后回去倒头就睡了，然后就一觉到天亮。等到天亮醒过来一看的时候，发现他昨天半夜砸的是梳妆台的镜子，不是窗户。这个人心理的作用，对不对啊？这个都算成见，都自己主观的这个判断，常常都很限制我们这个人的啊。那在苏格兰英国那里，有一个人有一天心情不好，他开车出去。在苏格兰阴间啊，这个英格兰这个乡间都是很漂亮的哈，那个小路都是高高低低啊。我不久前刚到英国去，他们带我开过原野，那真的就是很漂亮哈，旁边都是绿油油的，然后那个路啊不大，不是高速公路，这样一高一低的啊，弯来弯去的，就真的很漂亮。那有一个人就心情不好，就开车出去兜兜风哈。那么开着开着，他走到一个下坡，要走到往上坡去的时候，前面就有一辆卡车过来啊。卡车司机开到他面前的时候，摇开窗户，对他大喊一下：“猪！”哇，他气得要命，他想我出来散步的、散心的，怎么会碰到这样子的一个卡车司机？这样子不礼貌，骂我猪啊！所以他气得要命，他也把他车窗摇下来哈。他一面开一面回头，他说：“你才是猪！”结果他的车子就穿过上坡下来的时候，就砰就撞到一大堆的猪，原来那个猪正在过马路，对，这个卡车司机是好心的告诉他，来不及细讲，只能够喊一声说猪，他就马上认为人家在骂他。就很多时候我们都很得罪我们周围的人，人家明明是好心的，或是没有那个意思，哎呀，我们就认为这个人骄傲啊，我跟他打招呼他不理我，人家可能正好有心事，正好有很痛苦的事，可能正在跟主交通，哪里注意到你呢？我马上就会想到这个人骄傲，这个人对我有成见，这个人一定是背后听到谁对我说什么话，那一定是谁说的啊，我们的故事就越多越多越多越多哈。这都是成见哈，所以第二个说约拿不肯去是他的成见哈，他不肯叫外邦人得救，他哪里晓得神的心是要叫万人得救的啊，神的福音、神的爱是为了万民的。那第三个事情说到他自己死要面子哈，因为我们刚才说过，这是唯一应预言没有应验的先知啊，那这个是很要他命的啊，那个。刚才我们说的列王记下，他在约罗伯安二世他所说的预言全都应验，所以表示这个人是在神百姓中间是颇受尊重啊，颇有这个什么啊，我们叫 credit 啊，就是啊信誉蛮好的一个先知，因为他说的话都应验。那么现在要叫他去说一句一定不应验的话，那要他的命，对不对啊？所以他死不肯去哈，那他觉得所以他这是为什么神为他说你发怒合理吗？他说我发怒到死都合理啊，而且他为了这件事情大大不悦，而且发怒，对不对？因为他听到尼尼微悔改了，神就后悔不降灾了啊，所以第四章的第一节就是这件事情就叫约拿大大的不悦啊，而且发怒。好，那所以这是讲到这个死要面子哈。那么这几个呢都有可能啊，那我们也不用特别再去猜它是什么，但是我们只是提出来给大家参考，反正他就是不去啊，他的意念非同于神的意念啊，那么他有他的看法，他有他的认为。那么这段的经文呢，整段的经文我想我们读到路加福音11章29节到30节，刚刚在那里提到的，除了圣经路加用约拿的神迹这个字以外，他又弄了一个特别的笔法，说约拿为尼尼微成了神迹啊。 我想我们在这里稍微看一下底下这一段很重要的话啊，就是在我的讲义第三页，在这里我们看到两件事情，一个是约拿的神迹，一个是约拿成了神迹。那么约拿的使命是神对尼尼微人的救恩已经完成，但是约拿的生命就是神对约拿的救恩还没有完成。约拿负责一个使命，他的使命完成了，但是神在他身上的工作，生命的改变还没有完成。那约拿的使命是他要对尼尼微传救恩，但是约拿的生命也需要救恩。那么约拿的神迹已经完成了，但是约拿成为神迹还没有完成。因为如果完成的话，在第三章就应该结束了，不需要有约拿记第四章，对不对？如果神整个的注意力重心都只是叫约拿去传个福音，叫尼尼微悔改，那么你知道第三章他已经大功告成，他已经完成了，约拿记可以结束在第三章。那为什么约拿记要有第四章？就表示还有一件事情神还没做完。在第三章里面我们看到的约拿有顺服的行动，但是却没有顺服的生命。他外面服了，是被管教服的，是被关到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出来以后他只好服了，但是他里面还没有顺服的生命。我想在座开始当爸爸妈妈的，从孩子的身上都可以感受得到，对不对？你不准他看电视，不准他干嘛，没有吃完饭不准下来，他到最后被你管教的，只好听你的，可是他里面的顺服的生命还没有，他只是有顺服的行动，因为知道饭没有吃完不可以下来看电视，所以他只好坐在上面吃饭。底下说到他所做的虽然是对的，但是他所试的仍然是错的，所以神仍然需要继续工作在他身上。后面结束说感谢神，约拿书还有第四章。那我们现在也感谢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第四章，神还在工作。你要知道这个不是因为约拿属灵，所以神调度万有，调度陆海空，你发现陆海空神都动员了，这个路上的、海里的、天空的，这个太阳、日头、东风，神通通都动用了，整个动用陆海空的万有，为的为叫他的仆人能够受教育，能够被神改变，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情，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更大的神迹。那不是因为约拿属灵，所以神让他经历神迹，而是就是因为这个人不属灵，神容许这么多的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为了要改变这个人。让约拿本身不仅仅经历的神迹，让他自己成为神迹，神要在这样子的一个人身上来改变他。那么大鱼披麻树在我们人生的经历遭遇里面，我想我们都比较喜欢，我想约拿说你把我丢下去吧，但丢下去喝了水呛着了以后想后悔可能来不及了，那么结果神就拆着大鱼把它给吞下去了。那大鱼是我们可能喜欢的，在患难中的帮助，在患难中的拯救。那么匹麻树呢也是我们很喜欢的，它这个遮住这些阳光成为阴影，让我们享受恩典，享受祝福，这都是我们很喜欢的。但是这个炎热的东风，炎热的日头，或是来破坏我们正在享受的这个小虫，这些都是我们不喜欢的。在这地方姊妹，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哈，不管是大鱼，不管是匹麻树，我们喜欢的也好，或是这些东风，炎热的东风日头，或是这个小虫我们不喜欢的也好，它都是出于神的，全都是神在这里所调度的，而且都带着一个荣耀的目的，为了要配搭万事在这里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要知道，你看神在这里调动这些的时候，你发现神多容易啊！神要叫大鱼来，大鱼就来了。大鱼说，神对大鱼说，嘴巴张开，他马上一张，正好人家丢下去。到了他这个肚子里面的时候，神还不准他胃消化他呢。所以这个鱼大概要三天胃痛不消化，不能动的，不然就把它给磨死了。你知道吗，在一个鱼在一个胃里面，胃里面是有胃酸的，其实胃酸是很强的， 啊，这个胃酸也不伤约拿，而且鱼也不消化它，就让它在里面住了三天旅馆，当然比不上我们这里了哈，不然它也不会在里面发昏，求告耶和华。等到神说吐的时候，它就吐，而且要吐得这么准，吐出来就正好到了旱地。我想约拿不会游泳啊，首先叫它吐到旱地，吐得这么准，每一件事情都很准。你看这个小虫，神叫它起来说吃，它就吃。他从就算从肚子饿好手扶着墙进来开始吃啊，吃撑了。你想一个小虫要把一个比麻树咬死啊，他当然不可能全部吃完，他把它咬死，光根要把它咬烂的话，他真的是吃撑的了。神说吃他就吃，神说不准他停他就一直吃啊。你发现每一个都顺服啊，太阳神叫他热他就热啊，这个东风吹他就吹，什么东西都是这样。比麻树一夜发生啊，平常都是慢慢的长，神说你要赶快长，它就一夜之间就长起来了啊！万有都这么顺服，而且百分之百的顺服，那就是我们这些受造的人，照着神的形象，按照神的样式造的。而且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就连约拿这样子，神的儿女、神的仆人、神家的先知，都还是这么不顺服啊。你不信你试试看哈，这个自由意志给神带来的麻烦啊，你假想一下，你我所有使用的这些没有生命的东西通通变得有自由意志了，你的生活会是怎么样？你早晨起床要刷牙，牙刷说我不进去，你口臭。你出来开车子，车子说我昨天才从上海开到这，我累了，今天休息。你要穿鞋，鞋子说这个我的鞋子比不上今天另外一个姊妹的鞋子，出去丢脸，我不去啊。就是你每一个使用的东西通通都跟你在这里抗拒啊。你看我昨天要用我的电脑，我的电脑一死了我就没办法用，我只好放到旁边去啊。那如果他是因为是电脑的问题，如果每一个都有自由意志的话，我跟你说，你我的生活连过生活都不能过了，太辛苦的事情。那你就发现神要调度万事万有都这么容易，叫小虫吃就吃，叫东风刮就刮，叫大鱼张就张，叫大鱼吐它就吐啊，每一样东西都完全的顺服，百分之百的顺服。那就是你就是我不肯顺服啊，叫你开口祷告，主啊算了，今天太累了，昨天没睡好。就是叫你起来做点见证，哎呀刚刚那个弟兄做的见证太好了，我这样一比较那就比较太差了。我们毛病多的是呢，神叫我们去道歉，如果说主为什么他不道歉，要我去道歉，麻烦多了，真的麻烦多了。我们这个人太麻烦了，所以最大的神迹还不是在于神在这里调度这调度呢啊，有这么多的事情发生，哎呀这个鱼怎么会正好把它吞下去，哎，这怎么正好把它吐出来。你不要去注意到这些外面的神迹，我们要注意到那背后神居然借着这些事做工在我们身上，这是最伟大的神迹，神竟然爱我。所以从前我们有个同工，他那天过生日的时候，一般人过生日都是唱生日快乐歌哈。那天同工们临时决定就帮他唱一首歌，说耶稣竟然爱我，像我这样子的罪人，耶稣竟然爱我，真的是这个样子啊。我们这个人活到地上是带着亚当的罪性来到地上啊，比万物都诡诈的罪性来到地上啊。这位伟大的神不仅仅救了我们啊，用宝血洗净我们，把他的儿子放在我们里面做生命，然后开始调度万有，要让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成熟，要让这个生命起来替代我们这个旧造的生命。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最伟大的一个祝福哈。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章是讲到约拿的抗命跟神的管制，神就开始兴起环境。那整章里面神是中心啊，这个字出现最多，然后另外一个很关键的字就是安排安排安排啊，神在这里调度万事，这是整个约拿书就亮了啊。那么第一章讲到约拿的抗命还有神的管制，那第二章讲到约拿的悔改还有神的拯救，那么第三章讲到约拿的顺服还有神的祝福，第四章讲到约拿的成见还有神的教育。那你从约拿书你可以看见好像演这个舞台剧，演的四幕剧啊。那每一幕剧都有一个背景啊，那第一幕剧的背景是在一条船的上面啊，那第二幕的背景是在鱼肚子里面啊，那么第三幕的背景是在尼尼微城， 那第四幕的背景是在城东一个角落一棵小树底下所发生的故事啊，所以约拿书其实是非常宝贝的哈。有一次跟孩子们有机会我们一起到外面去休息一天，那天我们就一起把约拿记读了一下哈，然后我们把神工作的法则原则跟孩子们借着很生动的故事告诉他们，因为我觉得我们需要让孩子们从小知道神在我们身上他到底在做什么啊，这是约拿书。好，那我们读约拿书的时候，我们应该心里面要非常有盼望，而且不是要非常感恩，而且非常有盼望啊。那感恩是感恩到神今天居然仍然没有丢弃我们啊，这个仍然在我们身上工作，而且他是调度万事做工在我们身上，我们要为了这个感谢神。那很有盼望呢，就是神从来没有丢弃我们。虽然我们刚硬，我们不讲理啊，我们对神发脾气啊，神问我们话，居然这个约拿傲慢到懒得回答，神说你发怒合理吗？他连讲都不讲的哈，就走了啊。那第二次再问他的时候，他说我发怒到死都合理。弟兄姊妹，你就晓得这个人的脾气，这个人的血气，这个人不认识神，这个人的刚硬，但是神居然在他身上这么有耐心做工啊，做工。为了这个感谢神，弟兄姊妹，千万不要以脚踢刺，千万不要把我们的埋怨弄到周围的人事物啊！我跟你讲，他们这些人、这些事情、这些环境，是神在我们身上工作、制作我们的工具就是了哈。那我们彼此也是互相为工具了。所以我常常喜欢鼓励弟兄姊妹，要对你周围的人啊，对家人要谢谢他们啊。那尤其那些会让你很不舒服的人哈，要加倍的感谢他们。你知道这个雕刻家在这里雕刻的时候，有一些转弯很细微的地方不能够用一般的工具，要用特殊工具才做得出来哈。所以有时候神为了我们是他手中的杰作，以弗所书不是讲到我们是他手中的杰作吗？就怎么有一些的杰作是需要一些特殊的工具哈。周围这么多爱你的弟兄姊妹，打不出这么漂亮的这个杰作的哈，所以有的时候神要调了一个特别的工具来啊，啪一下子，非常非常的棒。所以你看这个好几十年以前，这个英国他们在南非找到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钻石的一个原土哈，一个就是完全还是没有雕刻过的一个这个钻石啊，大概有他们说有大概3000克拉左右哈。因为它是有混杂有掺杂的东西，那他们准备送给爱德华7世还是8世我忘记了，当生日礼物，所以他们就找了荷兰一个最有名的那个钻石这个切割家叫他来帮忙把这个钻石能够打出来，最好的钻石能够献给这个王你知道那个荷兰的那个专家，他左研究右研究，研究了非常久哈，从各个角度看他，然后到最后用了最特别的工具然后预备好的时候，那一天他把它放好了，他这样一锤下去啊，自己吓昏了，他很紧张了，他就吓昏了，结果还是没有打破啊。所以他第二次又在研究，研究的更细，研究的很好很好，各个的角度都研究完了以后啊，最后这一锤下去啊，让整个钻石裂成好几个，然后有一个变成冠冕上了。叫做 Star of Africa 就是非洲之星。你现在到英国伦敦去看的话，这个在它的冠冕上一个是做冠冕上的冕瘤一个冠冕上的宝石，一个是做杖上的冕瘤，就是那个权杖上面有一个好大的钻石这个冠冕上的这个大概500多克拉吧，一个大钻石。那弟兄姊妹，这个是要专家才能打得出来的，而且是要特别的工具才能打得出来的。所以今天不要为了我们周围的环境为难我们的这些事情，我们在那里埋怨。你要知道神真的在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情，神真的在做很特别的事情环境过去了以后，如果我们没有被主改变的话，我们就浪费了，就糟蹋了这个环境，我们就永远失去了能够成为一个这么好器皿的一个机会。所以在每一个环境里面，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信而顺服，学习信而顺服哈。好，我们最后借着一节圣经，我们来结束约拿记啊。好，对不起，我提一下这个 Henry Forster 弟兄就是在我第四页的上面他是这个史百克弟兄的一个很好的同工在英国这个他来台湾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很小我大概才刚刚要上中学吧 他从南到北讲道，我们就非常宝贝他，他一个英国老弟兄非常慈祥，他讲信息的时候到了台南，我们就跟着他跑到高雄，就是一路听他讲道，我现在都还在回想他的样子，他讲到的这个风趣，他讲到的信息，虽然很多内容我都不记得了，但是这个老弟兄非常非常爱主，他讲到约拿的时候，他提的几个点我觉得很好，所以我把他记录在这里，他说人无论多么不可爱，神仍然爱他，人无论离神有多远，他都可以回转祷告神，人无论堕落到多深，神仍能提升他，人无论多失败，神仍能够恢复他，人无论多固执，神能够人人转化或是改变他。所以我非常喜欢约拿在肚子里面的祷告，在鱼肚子里面的祷告，他说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他说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到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因为这节圣经是在我很多时候软弱，不管是被病打倒了，或是被环境压倒的时候，或者是自己的失败软弱灰心的时候，弟兄姊妹，这句话常常在我的里面出来，就是当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这个在诗篇里面也曾经出现过哈，当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那虽然我被在丢在鱼腹里面，虽然我被赶逐，那其实是他自己跑掉的，不是被赶逐哈。虽然我自己现在是远离神哈，可是我仍然知道我的祷告可以打到神的面前。我仍然可以在祷告的里面，在信心的里面，我进到神的圣殿，我打到神的面前。哎呀，弟兄姊妹，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信心啊。那我也希望我们在座所有的人都不要灰心啊，不管发生什么事，不管我们堕落到多深，不管我们自己曾经多么的失败啊，不管现在局面多么的艰难，你知道我们的神永远有出路，他永远有办法，他永远有够用的恩典，而且他的恩典要在我的软弱上，他的能力要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好，我们最后看一节圣经，我们来结束它。我们请读以赛亚书64章第8节。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里的工作。以弗所书2章第10节呢，你也讲到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是他手中的杰作，在耶稣基督里面做成的。所以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要很欢喜哈，神没有把我们交给天使来制作我们，来带领我们。就像以前讲的，有一个人说他刚刚得救的一个人啊，这个天使长可能米迦勒跑来说，这个人大有前途，我来训练他。神说你站到一边去，这是我的儿女，我要亲自来教育他。另外一个人得救，这个人哎呀很有智慧，很有恩赐，很有什么米迦勒跑来说，我来教他。神说你也站到一边去啊，这是我的儿子，我要亲自来教导他。弟兄姊妹，这就是生命记讲的，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的神与他同在，神没有把我们交给天使，而是神亲自来做工，亲自调度万事，叫万事互相效力。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感恩。所以他说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窑匠。这里提到在我们身上做工的这一位，他有三重的身份啊。第一，他是神，他是全能的，他能为我们调度万有，他能够为我们解决不可能的事，他能为我们行神迹，他能让我们成为神迹，他是神。第一件事情，这位做工在我们身上的那一位，他是神。第二个身份，他是我们的父，他是带着爱的，他真的是我们的父亲。第三个，他是窑匠，充满了技巧，充满了智慧，他知道我们需要怎样的环境，他知道他要把我们做成怎样的器皿。弟兄姊妹，他是一个伟大的窑匠。所以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位做工在我们身上的伟大的神，慈爱的父啊，这个巧妙的这个窑匠的手中，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充满了盼望，充满了感恩哈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了这件事情感谢神啊！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啊，当我们再来复习这么熟悉的故事，我们仍然求你对我们说话，我们仍然求你借着约拿这个人，主啊，你像把一面镜子摆在我们面前。 主啊，因为我们这个人也是常常抗逆你不顺服的人，主啊，我们也常常带着许多自己的成见、自己的观念、自己的看法，哦，我们在这里坚持，我们不肯让你自由。主啊，我们求你今天借着这样子的故事，你再来柔软我们，你再来折服我们这个人，就让我们不来浪费你的时间，让我们不来辜负你在我们身上的用心。主啊，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单纯的相信，我们绝对的顺服。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全能者的手中，我们是在爱我们的父的手中，我们也是在那位这个巧匠的手中。主啊，就让我们心里面学会安息，也让我们学会降服，好让你的工作、你的祝福在我们身上不受打岔。我们谢谢你，主啊，让我们这个人不仅仅这个我们的使命，我们可以去完成，也让我们的生命来被你改变。主啊，让我们不仅仅告诉别人神是爱，在神那里有救恩。主啊，也让我们更知道我们自己最需要救恩。主啊，你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还没有完成，你让我们都在你的面前用一个积极的态度，用一个降服的态度，用一个感恩的态度，我们来顺服你所有的工作。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